欢迎收看我们星期一的福音真理节目。今天我开始了第二周关于救人已死的教导。如果你错过了上星期的节目，我鼓励你去看。我只听过一个人同样教导过的这个，就是道恩·沙里夫。此外，我听过的其他人在讲这些经文时，都没有教导救人已经死了。他们教导说，救人没早晨复活回来，你必须不断地向自己死去。他们仍然有一个旧的、罪恶的、堕落的本性。事实上，很多人会说，我们实际上有两种本性，那是精神分裂。我们有这种内在的重生的本性，然后我们也有魔鬼的本性。我听过一些人这样描述它，就像我们内心有两只狗在彼此打架。我们为的更多的那一只会赢，这是不对的。你不是精神分裂，你没有两种本性。如果你从未认耶稣为你的主，那么除了魔鬼的本性，你里面没有别的。以弗所书二章三节说，我们本为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在你重生之前，你有一个罪恶堕落的本性。你犯罪的原因是因为你的本性就是罪。亚当和夏娃犯罪，我们都是照着他们的样式生的。我们有犯罪的倾向，因为这是我们的本性。但是当你重生的时候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，如果有人在基督里，这是指那些接受了耶稣领受救恩的人，他们已经成为新的人。他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说的不是你的身体。当你得救时，并不是你的身体都更新了。当你得救时，你的思想、情感的部分并没有都更新，但在灵里，你是一个全新的人。旧的本性已经消失，在基督里，你现在成了新人。基督徒生活中真正的胜利，不是让神做一些新的事情，不是学习如何祷告感动神，摇动神的手，叫祷告团队的人一起来做工，但就像腓立门书一章六节说的，借着认识在我们里面，在基督里的一切美善之事，愿你的信心的契合能发挥功效。你不需要祈求让神做些新的事情。当你重生的时候，你就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人。你的里面已经拥有医治，你已经拥有基督的心，你已经拥有智慧，你拥有胜利，你拥有爱、喜乐和平安。你的里面已经拥有你会需要的一切。基督徒生活所剩下的就是按照你已拥有的心意更新。这就是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一直讲的，我已经读到第七节了。我上星期五的节目结束在这里，第七节说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让我这么说吧，只有当你认识到你的旧人已死，消失了，不复存在了，你才能从罪中得自由。如果你只是以为，当你得救时，除了名字被写在天堂之外，别的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只有当你去了天堂，才会体验得胜和能力。但在今生，你还是那个你，你只是名字被记在天上，此外没有实际的改变在今世发生。如果这就是你所认为的，那么你在今世永远无法经历到自由。经上说，我们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脱离和自由是有区别的。你必须知道，你的旧人已经死了，他再也无法控制你了，他不能强迫你，撒旦不能强迫你做任何事。上世纪大概六七十年代，一个叫弗利普·威尔逊的人很受欢迎，从他开始了一句话，魔鬼强迫我做的，有很多人立刻接受了他，认同了他。我也没办法，谁让我就是这样子的人。当你重生时，你有了一个新的本性，你不能为任何事埋怨魔鬼。当然，我绝对不是要给魔鬼洗白。我恨魔鬼，我与他不共戴天。但我们常常对魔鬼过度指控了， 我们说魔鬼强迫我做的，而事实是你还没有心意更新，你还不知道你是谁，你不知道你拥有什么，你还不知道在基督耶稣里你里面所拥有的各样善事。所以如果你已经死了，如果你知道你已经死了，当你知道我是一个新的人，我可以不再是这个样子，你就可以从罪中得自由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大多数人都觉得被困在了自己的身体和思想里，这就是他们的感觉，我就这个样啊。曾经有人跟我说，我就是个刻薄易怒的人，我就这样。好吧，也许你的行为就是这样，但是当你重生的时候，你在基督里成为一个全新的人，你就有了加拉太书5章22至23节全部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你拥有全部的爱、喜乐、平安，那才是真正的你。说我就是这样，这和神的话语不一致。你只是活在肉体里，你只是活在身体的部分，你的头脑、情感部分的感受，但你并没有活出一个重生的生命。在基督里，你是一个崭新、崭新、崭新的人。在灵里，耶稣如何，你也如何。约翰一书4章17节。让我们继续回来看经文。罗马书6章8节说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。让我回来做个比较，在5节他说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第6节他说，因为知道，上周我强调了这个，它不会自动发生。你必须得知道，你需要知道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得自由。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32节说的。所以即使当你重生的时候，你的旧人消失了，你有了新的本性，在灵里你是全新的。如果你不明白这个，就不会带出生活的改变。经上说，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，何西阿书4章6节。事实正是如此。受以百万计的人们，他们认识到需要耶稣作为救主，他们悔改祈祷，他们领受救恩。如果他们去世，他们会上天堂，但他们没有在今生活出得胜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当他们重生时所发生的。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蒙恩得救的老罪人，他们不晓得他们蒙恩得救现在是神的义，他们里面有神的大能。如果你不知道就行不通，这是第5和第6节说的。现在第8节又重复了同样的道理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死是像罪死了，只有一次，他活是像神活着。第11节，这样，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像神在基督耶稣里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这太强大了。你知道，有一些人因为这里的经文说，我们像罪死了，你会听到一些人说，哦，是的，我们是像罪死了。但是他们会说，他每早晨都会复活，每一天你都要重新向罪而死。这与这些经文所说的正好相反。记住这个，再来读一遍。第8节说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人们不会对此有异议，
他们知道耶稣只有一次向罪而死，
他们不认为耶稣在天上坐在宝座上与罪的试探做斗争，继续抵挡和斥责罪。不，他只一次来代替我们为罪死，承受了神的愤怒。但是他已经向罪死了。第11节说，这样，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。这样是哪样？耶稣那样。他死是向罪死了，只有一次，他活是向神活着。这样，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如果你结合上下文，再一次，如果你错过了前面的教导，请获取这本小书， 请获取 CD、DVD 或者去我们的网站看之前的节目，因为你必须要研究一下，你必须要思考。这不是那么容易理解，但是如果你已经都听过了，耶稣向罪死只有一次，死不再做他的主。同样的，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。这里看这个词，我来自德克萨斯，在德州人们经常说，你会这么做吗？我看会的，所以这意味着是的，我会这么做，我认定是这样，事情会这样进行。这就这里说的，我们需要认定，我们需要把这算作是一个已建立已完成的事实。正如就像耶稣向罪死只有一次，现在他向神活着。我们需要认识到，当我们重生时，你里面的罪恶本性已经被打碎了。他死了不会复活，在肉体里没有复活的能力，在撒旦的国里没有复活的能力。撒旦不会每天都复活你的旧本性。在罪的本性上你死了，只一次你不再有罪性了。现在你有神的本性住在你里面，只要你接受了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。如果你没有这样做，如果你只是宗教徒，只是承认有神，认为这就够了。那么根据雅各书二章十九节，他说，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得不错，魔鬼也信，却是战惊。虚浮的人呐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你要做的不仅仅是相信有一位神，就连魔鬼也相信。你必须降服自己在神面前，你需要向神委身，你必须依靠神。不只是承认神的存在，你还必须谦卑自己，顺服神。就像罗马书十章九节说的那样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你得认耶稣为你的主，这并不是承诺你永远不犯错，你做每件事都会完美，不可能的。你一定会失败，你不可能做到完美的你，但你必须接受耶稣为你的主，你必须向神委身自己，说，我要让你来掌管我的生活。有些人你承认神的存在，但你过着完全相反的生活，你生命中的一切都与神为敌。我向你保证，如果你认为这就是救赎，那么你被骗了。不，真正的救赎是你被改变，你降服了，然后改变就发生了。如果你的里面没有被改变，那你就没有得到真正的救赎。如果你已经得到了真正的救赎，那么你就不再有罪恶的本性，你没有任何东西强迫你活在罪中。一旦你明白了这一点，你就能打破罪的辖制。看，这就是经上接下来说的第十二节说，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。他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因为你已经改变了。如果你接受耶稣为你的主，迫使你活在罪中的罪性，你被囚禁在罪中，你死在罪中。现在它消失了，它不存在了，你有了一个新的本性。正因此，如今你可以不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。注意这个词，圣经说不容罪，这意味着你有掌控权。但是有很多人仍然认同他们旧的本性，他们会想，但我只是个蒙恩得救的罪人，我什么都不是。有些人会拿约翰福音15章5节这样的经文，耶稣说，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我1000%的认同这个，离了耶稣我什么也做不了，凭自己我什么都不是，我认同这个。但因为我重生了，我不再只是我自己，我不只是一个人，神必不撇下我，也不丢弃我，他现在住在我里面。现在我说我什么也做不了是不对的，正确的说法是，我的肉体，我的身体，我的头脑，情感，他们太有限，我不能凭自己做任何事。但如果我说我什么都做不了是不对的，就完整的我而言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， 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13节说的，靠着基督重生的那个我，如今有了新的本性。正因为如此，我可以不容罪在我必死的身上作王。此刻有人正在收看这个节目，你不想继续活在罪中，淫乱、私欲、撒谎、偷窃、酗酒、毒瘾、恐惧等等。你想摆脱这些东西，但你只是觉得这就是我，我算什么？撒旦比我厉害。这不是真的。如果你认为耶稣为你的主，现在你曾经那被魔鬼控制的旧的罪恶本性，它消失了，你有一个新的公义的本性住在你里面。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神的话语如此说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，所以当试探来临，他们可能会象征性的抵挡，说不，我不想这样做。但如果诱惑还在，如果感觉持续，如果欲望持续，那么过不了多久，人们就会放弃，认为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我就是软弱。你说的只是肉体部分的你，是的，你很软弱，但你现在还有重生的那个你。在你里面，你拥有和在耶稣里面的同样的能力。基督在你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。哥罗西书1章27节，你是一个全新的人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。如果你能懂得这一点，便开始认识到那个旧人旧的自己，我的罪恶本性已经消失了。我是一个全新的人，有新的本性。如果你真的专注于此，这是一个过程，但当你心意更新时，你会开始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。你会经历约翰福音14章12节耶稣所说的，他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”如果你真的集中焦点在这上面，旧人已死，我是一个新人，这个全新的我有什么能力？你最终必会看见跟耶稣做同样的事，你会看见瞎眼的看见，耳聋的听见。你知道吗？我看见了我儿子死里复活，我看见了我妻子的死里复活，我看见了瞎眼的看见，耳聋的听见。很多看这个节目的人认为我疯了，但我看见了神的大能。正因着我正在分享的东西，我现在相信基督，他就亲自住在我里面。我活着不只是我。这是使徒保罗说的，他在加拉太书2章20节说："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"保罗并没有局限自己于自然人的能力，他能够做一些超越自己的事情，因为他认识到他的旧人死了，消失了。在灵里，他是一个新的人。你在镜子里看不到自己的灵，所以你不能拿着我说的去照镜子，然后说这是真的吗？我怎么看不出来呢？你不能只凭感觉行事，你所要做的就是遵从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是一面属灵的镜子，当你拿起它，他说你像罪是死的，现在你像神是活的。因此，你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。如果你相信这面属灵镜子所说的话，你就会打破罪的辖制。这就是在第13节继续说的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嘿，这节经文蕴含了很多东西。我要等到罗马书第7章再详细解释。但是，是法律将你束缚、限制在仅仅身体和自然力量的层面。但恩典既来到，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既来到，他就从你们身上除掉那旧的罪恶的部分、罪恶的本性，你不再是罪人了。即使你可能犯罪，你也不是罪人。在接下来的节目里会讲解这个，但你不再是罪人了，你现在是神的义， 如果你能这样看待自己，它就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，你会开始经历这种自由和释放。如果你能这样看待你自己，如果你看见了它，但如果你看不到，如果你不能看见，它就不会起作用。你知道，这就像如果你在矿井里，或者你在地下，如果你想挖隧道，你不能只是穿过泥土和岩石，你得把泥土和石头挖出来，挖出一个空的地方，然后才能进去。你不能去地下任何你没有挖出来的地方，比如隧道、洞穴或矿井之类的地方。在灵的领域也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的身体不能去到任何地方，如果你还没有在心思意念中看见自己去那里。可悲的事实是，许多基督徒从未看见自己像罪死，像神活，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有罪恶的本性，他们没有看见他们现在拥有了神的本性，以及耶稣身上所有的潜能。因为你没有在心里看见他，所以你的身体无法到达那里。你必须先在里面看见这些东西，然后才能在外面看到他们实现。我告诉你，我刚刚说的很深刻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我得再花些时间来阐述罗马书第七章，但这是接下来的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。当你看到你的旧的罪恶本性消失了，旧人死了，而你有了一个新的本性，问题就会出现。那么所有这些限制人的律法呢？他会告诉你，为什么所有这些律法不是为了让你自由而赐下的，它是用来束缚你的，它是为了让罪在你里面活过来，它是赋予罪权势的。正如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所说，